崔宇之，字正子，是广州人。父亲崔世民参加官府考试，连续被黜落，常常说不能做宰相就做良医，于是专心研究岐伯皇帝的医书，给贫困的人治病不收报酬。崔宇之年轻时卓越出众，有奇特的节操，不远数千里到太学游学。绍熙四年考中进士，广东的士人从太学考取科举功名是从崔宇之开始的，被任命为寻州司法参军。长平仓长久没有修缮，担心雨水损坏粮食，就拆了自己官署的瓦覆盖它。郡守想转移兑换长平仓的积存，崔宇之坚决不同意，郡守敬重佩服，反而推荐他调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。有百姓被豪民逼债走投无路，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来诬告豪民，他的上级想判他流放，崔宇之说小民出于仓促之计，怎能忍心让他全家辗转迁徙呢？况且故意杀死子孙，罪直到徒刑，最终听从了他，担任建昌新城县知县。当年正好大欠收，有人强行打开百姓粮仓，抓住了为首的人，砍断手脚示众，盗贼因此停止。劝欲富民分粮有办法，贫富都安定。开禧年间用兵，军队所需，天下骚动，唯独崔宇之用节省的钱购买。吏员报告每月上解的钱不达标，他说宁可被罢官。和敌令下达，唯独崔宇之按当时市价收购，让百姓自己粮足。通判雍州、知州是五人，苛刻，衣物赏赐不及时发给，士兵们大闹。曹司发公文让崔宇之代理知州，叛乱者服帖，于是秘密查访为首的一人斩杀，全郡得以安宁。升任发遣滨州军事，郡政清简。不久特授广西提点刑狱，走遍所管辖的地区，甚至渡海巡视朱崖、秋毫无犯州县，停车裁决案件，奖励廉洁弹劾贪官，风采凛然。朱崖当地产苦草灯，百姓有时采它的叶子代替茶，州郡征收，每年500名。琼州人用脊背纺织成衣被，工作都是妇女，服役有长达一年的，抛弃幼子离开老人，百姓尤其痛苦。崔宇之为他们都张榜免除，其他利弊废除兴办很多。琼州人把他的事迹编为海上澄清录。临海距离朝廷万里，用刑残酷，贪官害民，于是上书列举十件事，申论并痛加惩治。高维孝曾经刻印称为临海便民榜。广右偏僻的县多有武官代理事务，大多贪赃，崔宇之请求援引广东巡没等县的办法，减少举荐官员的赏格，以劝力选人。熙宁年间的免役法唯独不施行于海外四州，百姓破产接连不断。崔宇之商议推行未果，告诉了颜奎，颜奎镇守琼州，于是推行了。赵汝潮任金部员外郎，当时郎官大多保养资望，不理事，崔宇之大小事务一定亲自省察决断，吏员有欺骗的必定杖责，无不震动畏惧。金朝南迁到汴京，朝廷议论怀疑他要进逼，特授执保摩阁，全发遣扬州市，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。宁宗宣召引入内殿，亲自派遣他。他奏请选拔守将，集结民兵，作为边防第一要事。到任后，疏浚护城河宽12丈，深2丈。西城护城河地势低，于是疏通塘水来限制敌马。开越河，设置吊桥。州城与宝寨城不相连接，旧筑加土城往来，改为用砖。利用滁州有山林之阻，创建5座寨铺，集结忠义民兵。金人侵犯淮西，延边百姓得以依山自固，金人也怀疑有埋伏，从此不敢深入。扬州兵很久不训练，分为强勇、镇淮两军，每月在3日、8日练习马射，命令所部士兵都仿效实行。淮地百姓多养马善射，想依照万弩手的方法创立万马射，招募百姓参加，宰相没有实行。浙东饥荒，流民渡江，崔宇之开门安抚接纳，救活10000多人。滁州公役繁多，士兵苦于此事，叛变逃入射阳湖，亡命之徒多有跟从的。崔宇之发给旗帖招降他们，众人听到召唤都来了，只有守谋者迟疑不前，抓获杀掉，将其余的分别隶属各军。山东李全率众来归附，崔宇之给宰相写信说，自古以来召外兵来城市，必有后患。宰相想图谋边功，诸将都怀侥幸，都统刘桌接受密令攻取四州， 兵渡淮河之后才发牒文报告。刘卓全军覆没，崔宇之忧虑愤慨，即送信给宰相说，我守边五年，像儿子一样养育士卒，如今一万人的性命毁于一人之手，敌人将乘胜袭击我们。金人入境，宰相接连送给崔宇之三封信，让他议和。崔宇之回答说，他们正得势，而我们与他们议和，必遭屈辱。如今山寨相望，边民米麦已全部输藏，野外无所掠夺，各军与山寨合力角逐，是不能久住。况且东海连水以为我所有，山东归顺之途以为我所用，一旦议和，那么连海二邑如何处置？山东各位首领如何安排？希望另选通才来担任合议。崔宇之自从刘卓失败，紧急修整首战装备，派遣精锐布置要害，金人深入无功，而合议也停止了。当时朝廷议论将要暂时空缺两淮治治时，命令两淮帅臣互相支援，崔宇之向朝廷建议说，两淮分别承担职责，而没有治治使总揽其权，那么东淮有警报，西帅果真能及时前往救援吗？东帅也果真能及时前往救援西淮吗？治治使俯瞰两淮只有一水之隔，公文往来早晨发出晚上到达，没有治治使就事事禀命朝廷，必定拖延误事。议论于是停止，召为秘书少监，军民拦路流泪。崔宇之极力推辞诏命，最终返回。将要过岭时，催促诏命不停，行至池口，听说金人来到边境，于是到朝廷上奏，如今边境可忧虑的不止一事，只有山东忠义之人的安置不容迟缓。前后多次上书数千言，常常叹息杨虎将自疑祸患。升任秘书监兼太子侍讲、全功部侍郎。不久，成都帅董居易因贪污被叛族驱逐，总领杨九鼎遇害，蜀地大乱。崔宇之被选为宦张阁代制，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，到任后立即安定。当时安丙掌握蜀地重兵已久，常常记恨从东南来的蜀帅，到这时唯独推诚相待。安丙去世，诏令崔宇之总领四蜀军队，开诚布公，兼用吴蜀之士，安抚将士，人心悦服。在此之前，军政不利，武将多不协和，刘昌祖在西河，王大才在缅州，王大才的军队屡次失利，刘昌祖不救援，于是放弃造交。吴正屯驻凤州，张威屯驻西河，金人从白环堡突入黑谷，张威部尾随袭击，而迂回从七方关上清野原，金人于是得以进入凤州。崔宇之用同心体国的大义告诫他们，于是武将协和，而军政开始建立。在此之前，安丙曾经接受西夏联合的请求，会师攻打秦州、巩州，而西夏军队位置于是有造交之败。崔宇之到这时告诫边疆不得轻易接纳。过了一年，西夏又攻打金人，派遣100骑兵进入凤州，邀请守将求援兵。崔宇之让都统李冲前去说，两国通问应当派遣使者持书，不应当派兵直接进入。如果边民不相熟悉，或有互相伤害，则失去两国友好，应当收兵退屯。西夏人知道不可动摇，不再有话说。当初金人已经衰敝，率众南归的到处都有，有人怀疑不敢接纳。崔宇之给予优厚的爵赏来招纳他们。不久，金万户呼延玉等寇扬州来归，崔宇之考察其诚意，接纳了他们，登记骑兵1000多人，都精悍善战，金人从此不敢窥视兴元。随后又刻榜在边关开小招纳，金人间谍得到消息，从此上下互相猜疑，多有屠戮，人无坚定之心，以至于灭亡。蜀地强盛时，四个戎司的马有15000多匹，开禧之后安丙裁减1/3，嘉定年间损耗过半，等到崔宇之到任，马仅有5000匹。崔宇之发文书给查马司，允许戎司自行在关外照旧收市，严格禁止私商，供给细查，增加马价，使马不被金人截获。总司供给料钱不足的，也发文书增加供给，请求将大帅移驻兴元，虽然没有实行，但凡是关外陵墓都加以培植封户，以防金人突然到来。隔地关、盘车岭都是极边之地，号称天险，于是后赏间谍，让他们侦查，金人动静全部知晓，边防更加周密。总祭司报告匮乏， 首先拨成都府等钱150万名资助敌本。又担心关外每年敌粮不多，运米30万石积存在缅州仓以防不测。刚到任时府库钱仅10000多，后来达到1000多万，金帛与此相当。蜀地知名士人如家大友、尤四、李信传、李兴传、杜正等人都推荐引进，那些名过其实用超过财的也清晰说明。缅州帅赵燕娜当时有声明，唯独崔宇之察觉他大言无实，将来误事的一定是这个人，写信给朝廷，想趁他请求辞路而同意，不可交付边番重任，后来果然如其所言。崔宇之因病请求退休，朝廷派郑隼替代，已经交接后，金人间谍得知，大举入侵，崔宇之再次亲临边境，金人于是退去。赵伟礼部尚书不拜，顺路返回广州。蜀人思念他，在成都先游阁刻其像，与张勇、赵卞配享，名为三贤祠。李宗即位，受冲显摩阁直学士，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辞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迁换张阁学士，知龙兴府、江西安抚使，又辞谢受徽游阁学士，提举南京洪庆宫。端平初年，皇帝亲政，赵为吏部尚书，多次用御笔启用他，都极力推辞。金朝灭亡，朝廷商议攻取三京，崔宇之听到后跺脚长叹。不久受端明殿学士，提举嵩山崇福宫，也辞谢。不久受广东经略、安抚使，兼知广州。在此之前，广州崔丰军远戍建康，滞留4年，也撤戍归来，还没过岭就被留下戍守江西。又4年，转战所向皆捷，但上报功劳给幕府，没有回应，请求撤戍也没有回应，于是相继唱乱，放火焚烧惠阳郡，长驱直入广州城，声称要得到连帅及其幕僚才甘心。崔宇之当时家居坐监于登城，叛兵望见他，俯伏听命，他小以逆顺祸福，其徒众都解除武装，但为首谋划的几个人害怕事情平定后独自受祸，于是率领他们逃走，进入古端州以自固。到这时，崔宇之闻命立即拜寿，就在家中致仕，嘱咐提刑彭炫逃捕，暗中调兵运筹，无人知晓。不久新调的各军全部集结，贼兵战败请降，节瑕不改的处死，其余分别隶属各州。皇帝于是注意想念更加深切，拜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都极力推辞。于是询问他正是哪些应当罢行，人才哪些应当用舍。崔宇之带病上奏说，天生的人才足够供一代之用，只在于分辨君子小人罢了。忠实而有才的是上等，才虽不高，但忠实有操守的是次等，用人之道没有超过这个的。因为忠实之才叫做有德而有才，如果把君子看作无才，一定要找有才的人用，意向或有差错，名实没有区别，君子小人嚣张的趋势就基于此了。陛下励精图治更始，着用老成，然而认为正人迂阔而怀疑他们难以成事，认为忠言狡机而怀疑他们近于好名，任用不专，信任不笃。有人说世运将衰，则人才先已凋谢，如甄德秀、洪子奎为了翁正受重用相继离去，天意实在不可小。至于敢谏之臣，忠于为国，话未出口赤烛随之一去而不可再留，人才岂易得而如此轻易抛弃？陛下绝无以往而图谋将来，昨天因直言去位的立即加以郡擢，不外差的早些召回，使天下明知陛下不是疏远正人，不是厌恶忠言，只是一转移之力罢了。陛下收揽大权，全部归独断，所谓独断必须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见，而后独断以行之。近来听说独断以来，朝廷之事体越来越轻，宰相竟拟多被举格不行，或任命从宫中发出，而宰相不知立政造命之根本，失去要领了。大抵独断应当以兼听为先，如果不兼听而断，势必至于偏听，实为乱阶，威令虽然行于上，而权柄却暗中移于下了。又说边防守臣主张合议，朝廷虽然知道，却未曾明确施行，忧虑边防的士人恳切进言，一开口就被贬斥，难道不是朝廷也暗中主张合议吗？假使合议可以保住和平，也应当商议后再施行。 又说近年来变故层出不穷，盗贼横行，雷雹震惊，星辰异常，都不是小事。京城发生灾祸，七年内两次出现，难道是数万户百姓都得罪了上天吗？百姓有过错，在于我一人，这是陛下应当警惕的，只有求取直言，才能有助于君德，感动上天。又说外戚旧臣，凡是有丝毫攀附关系的人，谁不趁机钻营以求取他们的大欲望？亲近的侍臣早晚在身旁，容易亲近而难以防范。司马光说不能让内臣探听外面的事情，以及询问群臣的才能与否，因为干预政事的门路从此开始。如果说他们说的话出于无心，怎知爱憎的私心因此侵入，对于圣德难道没有玷污吗？皇帝看了奏章赞叹，催促召见他更加急切，他推辞了13次上书，嘉熙三年才得以退休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自从管理乡郡，不接受俸禄收入，凡是俸禄之余都分给亲戚同乡。去世时82岁，一命不得做佛事，累封至南海郡公，谥号清县。洪自奎，字顺愉，愉前人。嘉定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如皋主簿，不久被任命为饶州教授，撰写大致赋，娄耀赏识他，被任命为南外宗学教授，因言论离职。为母亲守丧，服丧期满后应考博学鸿词科，职院庄下举荐他代替自己。崔与之统帅淮东，征召他到幕府，边防事务无论大小他都尽力。邱寿俊接替崔与之统帅，金人进犯潞河，扬州关闭城门设防守，洪自奎急忙去见邱寿俊说金人忌惮楚州，一定不会先到扬州，却先自己示弱，不只是淮左的人心动摇，而且金人也会骄傲必然前来，只应当远派斥候，精选间谍，拣选兵马，张扬外郡声援，而大开城门，安然像平时一样。如果金人真的来进犯，我当亲身承担。邱寿俊惭愧道歉。不久金人果然逃走。山阳监管帅事青州张灵清献上铜钱20万名，洪自奎认为应当用所献的钱就地犒赏他的军队，向唐代魏博的旧例，使他不要有轻视中国的想法。率领于是让他输送一半，张灵也不再来了。崔与之统帅成都，向皇帝请求任命洪自奎为吉田令，通判成都府。崔与之为制治使，首先召命洪自奎到身边，他推辞说现在应当开诚心，不公道会和西南人物以成就国事，却一事未闻而先召门生，故立这是向人显示私心，最终不接受，只以通判执事往来效忠，蜀人推崇他，不久任龙州知州。州里每年进贡夫金，通常摊派给矿户，洪自奎说这是为了敬奉君主而危害百姓吗？拿出官钱购买江油的百姓每年戍守边境，又苦于运送粮饷，他为此向郅司曹司请求免除了，拆毁邓艾慈，改祀诸葛亮，告诉百姓说不要侍奉仇敌而忘记父母。回朝后任秘书郎，升任金部员外郎。正值皇帝下诏求取直言，他感慨地说我可以尽力尽言，使君主醒悟了。他父亲看到他的奏书说我能吃茄子饭，你不要担忧。史弥远读到己王之死非陛下本心，非常恼怒，扔在地上，转任考功员外郎。轮对时又进言李全必为国家祸患，于是抬荐李之孝、梁成大交替弹劾，降职二级。在故乡山中读书，七年后史弥远去世，皇帝亲政五天就以礼部员外郎召见他，入宫见面，请求涵养英明之气，并论述君子小人的区别。皇帝问今天紧急事务，他回答说禁用君子而斥退小人，开诚心而不公道，并说在于陛下一个念头的坚定。又问外面的人物，他回答说崔与之护蜀而归，闲居十年，始终保全德行的老臣，如果催促他来，可为朝廷增重。甄德秀、魏乐翁是陛下所熟知的，应当聚集在本朝。第二天与王穗一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洪自奎感激知遇之恩，对王穗说朝廷没有亲自提拔抬荐很久了，应当推究根本而先论说他。于是上书说陈立考亡古之乱的根源 权力归于君主，政令出于中枢，天下没有不治理的。权力不归于君主，那么等级一旦破坏，纲常都不能建立，还谈什么政令？政令不出于中枢，那么心腹没有寄托，必然转归其他，还谈什么权力？这就是八政统御群臣，所以独归于王，而诏令必由天官冢宰的原因。陛下亲政以来，微服权柄，收还掌握，朝廷发出命令，震撼海内，天下才知道有君主。元首已经清明，古宫不容自己懈怠，撤去复封，停止先行，坐在正式堂处理事务，天下才知道有朝廷。这大权大政也大体施行了。然而中枢的弊端大的有四点：一是自用，二是自专，三是自私，四是自顾。希望陛下在从容论道之际，宣示臣的话，使大臣扩充初心而增加定力，惩戒前辙而图谋未来，以符合励精图治、更新革弊的意思。皇帝嘉许采纳了，又首先请求罢免枢密使薛吉以砥砺大臣的气节，奏章三次上呈，终于使薛吉离职。其他被轻易所指责的人相继弹劾免去，朝廷纲纪大振。第二年改元端平，洪自奎预先请求在正月初一下诏求职言，使人人都能进言无隐，又请求命令内任职高位的人各举荐所知，都听从了。当时禁用诸位儒生，以扩大讲读说书的选拔。洪自奎进言圣学的实质，应当讲明推行的有六点：一、倾慕宗族；二、端正归门；三、警戒世欲；四、审查政协用舍；五、储蓄培养文武人才；六、忧虑根本不要生事邀功；又论说长平一仓严苛及苗税多取的弊病。金湖泾县巴陵图，洪自奎援引绍兴年间刘思奉表巴陵及东晋大都督亲自叶武陵的旧例，请求先下诏命令至臣前往省事，等回来后再另议朝纪。又恰逢完颜守绪的骸骨被献来，当时宰相夸大其事，洪自奎说这是朽骨罢了，装在盒子里葬在大理寺就可以了，只应当以金朝灭亡告于九庙，归功于祖宗德泽，何况与大敌为邻，抱虎枕胶，事变难以预测，怎么可以夸大因他人获得的战利品，使边臣论功，朝臣颂德？而且陛下知道仰慕崇政受福的缘由，难道不间接端门受降的崇宁吗？然而最终没有全部听从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、正直王定入台查，极力诋毁蒋仲贞。洪自奎于是弹劾王定极是善良，请求罢免他。过了三天贬降王定，而升任洪自奎为中书舍人，不久兼代理吏部侍郎，与甄德秀同知共举，不久兼职学士院。当时洪自奎口疮已经严重，又上书说应当引咎悔过，并请求辞路。皇帝说卿在朝多有裨益，为什么轻易离去？洪自奎奏道，臣多次担任台谏给赦，都不能阻止六月的军队，对朝廷有什么不义？臣病久应当离去，离去还足以有益风俗。皇帝勉力挽留他，升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。上奏近来徇私成俗，教化实际没有改变，所依靠的以公正消融万私的只有陛下罢了，而喜好玩乐营建修缮，亲厚近属，保护旧臣，似乎不能没有牵累。皇帝在位超过一季，皇位继承人未确立，没有敢申言的洪自奎请求选择宗世子养育，并为己王立后。升任给事中，史松之入朝为相，召他前往朝廷，晋升刑部尚书，授翰林学士，知至高，请求离去更加坚决，加端明殿学士，去世。御笔：洪自奎耿直忠诚，有助清政，与执政恩利，特赠两官。他的遗文有两汉诏令览抄、春秋说、内外志、奏议、诗文流传于世。徐毅，字成子，简州人，因父因任长江部，遭遇母丧，服丧期满，调任福成尉。庆元五年，宁宗亲自选拔为进士第一，授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。不满一年，为生父服丧，服丧期满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升教书郎兼吴兴郡王府教授。不久升秘书郎，著作左郎、著作郎，代理考功郎官，不是回报夜见问并不出门。升起居舍人，韩托胄提议开拓边境，徐毅写信说 今日的形势如同元气仅存，不足以抵挡寒暑的侵袭。又因轮对论说，今日的急务只有防备边境，而朝廷安然，百官如平时一样充位。今夕淮上的军队失败后，刑罚不同，总领是天子使臣，却听宣抚司节制，或成为参谋。朝廷的议论外廷不能得知，护圣军一半调发在外，而敬畏单薄，请求审讯赃吏永远废除不用，特别放行以开启侥幸之门的，应当加以杜绝。所说的都是韩托胄所不喜欢的。蜀地盗贼平定后，以起居舍人身份宣抚四川。徐毅说，使者从朝廷派遣，必然拖延时间才到，又只是犒赏军队，而不以表彰善者贬斥恶者为旨意，不能安慰蜀地父老的期望。执政认为他的话正确，又请求遇到朝会，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站立如常宜。前后殿坐时，侍立官在御座东南面西站立，可以听到圣训，传世无极。臣僚奏事也不敢改变，下诏把他的奏书交付讨论。派遣许毅出使京朝，许毅与家人死别，到执政那里催促接受指示，请求出发。执政说，今人要求议而未决的还有很多，现在怎么办？许毅说，先前集会讨论时，我曾经说增加岁币归还俘虏或许可行，除此之外可以听从吗？不能施行的应当死守。不久升起居郎兼代理给事中，因国事未成竭力推辞不许。今人听说许毅名字很久了，礼遇招待很恭敬，当时正在亲属离宫相距20里，至此特地为许毅回内宫。射箭时，许毅射中靶心11箭，于是最终完成合议。回朝上奏，皇帝慰劳很久，许毅又上奏，合议不可依赖，应当整顿纲纪，训练将士，使屈身进退的权力重新归于我们。有客人以出使之事祝贺，许毅怅然说，这是不得已的事情，我身为天下感到惭愧。代理礼部侍郎调陈60上线，不久监事讲，正值谏官王居安、傅伯成因言事离职，许毅上书极力争论。后来又因灾疫申言说，近年来上下以言为忌讳，谏官无故离职的有2次了。以谏言为名官，尚且不能进言，何况疏远的人。又论用兵以来滋赏泛滥，侥幸杰出，应当加以裁制。夏天干旱，下诏求言，许毅说，应当以实意行实政，救民于死，不能只求长于祈祷祭祀之间而已。蝗虫到都城，然后下令李四讲仆祭，哪里不是王土，却到边境才恐惧，偶然不到碾下，就最终不认为是灾害吗？又说，权臣被诛杀时，下至街巷欢声如雷，大概更化之初人们有厚望，长久之后不能相远，这就是谤议产生的原因。又说，内降不是盛世的事，王玄进状不实而经营以求幸免，裴深是什么人，突然任黛玉泣血，当时应召的人很多，许毅的话最为恳切。代理监视读，每次禁读至古今治乱，必参言时事，希望陛下试想，假如遇到事情如此，应当如何处理。毕拱手沉默一会儿，等皇帝凝思，才慢慢说完他的说法。皇帝说，这样经言就不虚设了。升吏部侍郎兼修御牒官兼代理给事中，论驳16件事，都是贵族进袭扰乱政体的事。而封还刘德秀的赠典，高文虎的奉辞，世论尤其认为正确。嘉阳刺山少保永阳郡王徐毅上书说，自古外戚恩宠太甚，很少不遭祸患，天道恶盈，理所必至。杨刺山果然辞让，就应当听从，如果想要更是优恩，则超转少妇，在陛下祭龙于恩，在杨刺山之止于义，岂不是美事？又说，史弥远历次恩命，应当听从，以成全他的美德。奏书呈入，没有回复。许毅于是卧病在家，请求外放，以显摩阁待至至泸州。史弥远问他想说什么，许毅说，近来观察时事，调户的功夫深，扶持的意思少，不是朝廷的利益。加州、叙州、泸州都接壤夷人地区，董满米在大举入侵，伏杀兵民，四路设立安边司，彻底追查此事。许毅得到夷人作为人质，以换回被掠人员，因此触犯安边司。夷人首领王粲 用浮船载万根木材来贸易，许毅担心他利用水路险要驱赶了他。安抚使安秉刚立下大功，谗言和猜忌一天天传开，宰相钱相祖拿出诽谤的书信问许毅，许毅叹息着说，世人不吝惜一死，却被众人的口舌困扰，也太可悲了，我愿意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来担保他。钱相祖生气地说，您竟这样相信安子文吗？正好宇文少杰从金湖宣府任上回来，也说我也愿意用百口人的性命来证实许公的话。于是不同的议论顿时平息，朝廷对他的委任更加专一。许毅对安秉深知，但涉及职责事务时一定反复辩论以求公正。后来世人大多背叛了安秉，只有许毅写信问候更加频繁。许毅调任夔州知州，上表推辞不去，改任遂宁知府。他捐出数十万民钱代替百姓缴税，恢复盐政的利润来供养世人，修建浮桥和数百丈堤坝，百姓感激他，在学宫为他画像立祠。升任龙图阁待制，加封保摩阁直学士，任铜川知府。连绵大雨毁坏城墙，他拆除后重新修筑，不烦扰百姓，又捐出120万民钱为实现百姓代缴赋税。于是那里的百姓也在东山僧舍一同为他立祠祭祀。恰逢金人破坏盟约，蜀地震动不安，许毅请求迅速选拔有威望的大臣担任宣抚使，赏罚分明，以奖励忠义，收拢人心。又说招纳忠义之事，形势倒转，兵力和粮草骤然增加，不知如何应对。而且斩杀敌将的人没有听说得到褒奖提拔，败军之将也没有看到被惩处，事情形势不决断，将来会有后悔莫及的时候。御史弹劾许毅欺骗蒙蔽，将官一级。皇帝下诏让他提举玉龙宫，没过几个月特别恢复原官，提举重福宫。回到家中，曹拟仪表说自己本来不是衰老有病，起初只是感染小病，在可以汤药热敷治疗的时候，我因为忌讳而隐瞒病情，等到真实已经用尽之后，医生束手无策。仔细想想，病入膏肓的原因大概是脉络不通的缘故，都寄托了劝谏的意思。晋封显摩阁直学士退休，追赠通义大夫。当初许毅镇守泸州时，皇帝回头对礼部尚书张颖说，许毅已经离任了吗？起居舍人甄德秀在皇帝身边侍奉，谈论人才，皇帝称赞许毅为人刚直。许毅天性孝顺有爱，办理丧事抚恤孤儿，恩情周到，精通咒书和隶书，著有毛诗说、论语尚书周礼讲义、奏议杂文，流传于世。陈居人，字安行，是兴化军人，父亲太傅少卿陈高娶了明州汪家的女儿，因此定居在那里。陈高起初担任汾州教授，辅佐守臣张克俭抵御金人，后来任惠州知州，担任匹马道曾衮的营垒，劝导使他投降。鄞县僧人王法恩谋反是败露，有人请求屠城，陈高当时担任御史，极力主张滥杀不是盛世之事，胁迫追随的人都得到宽恕。陈居仁14岁时父亲去世，凭借恩印被授予盐山县尉。绍兴21年考中进士。秦桧与陈高有旧交，有人劝他去拜见，可以得到好官职。陈居仁说这有命运，始终没有自行攀附。调任永丰县令，入朝担任行在点检善军稽赏酒库所敌场。皇帝下诏修撰高宗圣政，精选僚属，与范成大一同担任检讨官。淮河一带交战，魏齐以宗正少卿的身份出使金国，征召陈居仁到幕府。当时河战未决，金兵驻扎在淮北，人心惊惶，骑兵突然大举到来，拉弓搭箭，夹道而立。陈居仁上马，仍然从容举杯向魏齐敬酒，说天冷，暂且喝了这杯。旁观的人都认为他豪壮，于是告诉金人开路进入，最终完成使命，减少岁币而回。因此出江的赏赐转任成一郎，授予诸王公大小学教授。魏齐掌握国柄，陈居仁甘于贫困等待远任，从未求取升迁。于允文想提拔任用他，他不接受。于允文想与他谈论军事，他推辞说不懂。退下后写信说，有定力才能成事，如果只是说大话，最终必定无成，侥幸成功也会很快失败。于允文因此动容，调任主军器监部、宗正修御牒。轮对时，他说立国必须有长远规划， 陛下不是没有可治之资，而是规划没有确立。孝宗起初很不高兴，说朕未尝不确立规划。陈居人上奏陛下锐意恢复，随后又讲和和战守三者至今未定，什么才是规划呢？于允文说，这正是前些天定立的议论，我现在更知道这话恰当了。升任将作监丞，转任国子丞，乾道九年晋升秘书丞，入朝奏对，论述文武并用的长久之道。陛下奖励提拔武臣，深得持平就偏的道理，但未必能得到智谋勇略之事，可能会多是奸佞清躁之徒，又将有偏重一方的祸患。皇帝高兴地采纳了，代理礼部郎官。他曾说，台阁应当多用熟悉典故的人。皇帝问是谁，陈居仁回答是李涛、墨迹。几天后，皇帝召见李涛，陈居仁极力请求外任，于是任徽州知州。皇帝让他上殿辞行，安慰告谕后送他赴任。到郡后，他告知百姓，天子节省经费以施惠于贫弱之人，不能推广圣德就是官吏的罪过。于是召集三牙军，在庭院中立两个标杆，有缴纳符合标准却被欺压退回的，抱着所缴物品站在标杆下，他亲自查看，人们没有滞留，官吏无法插手，缴税的人常常带着盈余回去。林州有诉讼，多到御史台请求，由陈居仁裁决。任期届满，当地人挽留他，从小路才得以离开。入朝奏对，皇帝举出他在新安的政绩加以奖励。他请求编辑隆兴以来宽恤的诏令，有话说，法令久了就容易玩忽，事情久了就容易懈怠。只有反复告诫整饬，用以警戒人们的官听，那么千万年如同一天。皇帝说这是名言。又说，归顺的忠义之人待遇过于优厚，而对待战士反而轻视。这些人出生入死立下功勋，现在老了，天差已罢免，俸禄只给一半，甚至到世上乞讨，军事离心，请求加以优抚，以始终保持念功之意，坚定后生图报之心。皇帝看了赞叹。恰逢皇帝道白石大阅兵，立即命令在天差两任，一粮全给，三军为之欢呼舞蹈。留任户部右曹郎官，任命卫下，朝廷正推赏会要。皇帝说，陈居仁治理百姓的政绩天下第一，可以借此一起赏赐。特转朝议大夫兼权度之，又兼权礼部。恰逢枢密院属官缺员，正要拟定人选。皇帝说，难道有人才如陈居仁而可以长期担任郎官吗？立即授予枢密院简祥文字，不久任右司、升左司，又升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，历任兼左藏诸库。陈居仁亲自查看文书，曾说，有罪的人侥幸免罪，那么受冤的人向谁申诉？被诬告的七个人都应当恢复官职。执政大臣认为困难，陈居仁退下，上书陈述他们的冤情。皇帝说，陈居仁精审，还有什么可疑？下诏因旱灾征求直言，陈居仁请求命令公卿务行宽大，御史金堂极力论述苛刻的弊端，这种风气没有革除。代理吏部尚书出使金国，回朝后升任起居郎，不久兼任祥定一司敕令兼权中书舍人，对滥施恩赏，风薄无所回避。因此进言，恩惠不失及小民，名为宽免脱欠，实际上却惠及顽民；名为赦免有罪，实际上却惠及奸民。希望全部免除天下五等户的身丁钱，四等户免除一半。皇帝听从了。安定王赵子荣请求封妾为夫人，陈居仁封还奏章，皇帝高兴地迎接，说对封教有补益。又论述，君主的为政之道，贵在抓住关键，现在陛下亲近小事而忽略长远谋略，从事细微末节而忘记大体，希望抓住纲领以驾驭臣下，省思虑以颐养精神。第二天令清理中书省的事务，代理直学士院。皇帝说，内治外治向来委托数人，现在陈居仁一人承担，不觉得困难。请求下诏大臣广泛议论，杜绝浪费，财太冗兵，计算应当节省的数目，确定减免的项目，这是富民的要术。以吉英殿修撰，出任鄂州知州，修筑长堤抵御江水，新建安乐寮以供养贫病百姓，拨给咸田圭他们。升换张阁代治，调任建宁知府。年成饥荒， 拿出储粮平价出售，减免拖欠数以巨万计，代缴零星的减税。有因买粮杀人的人遇上赦免，陈居仁说这是乱民，释放了将会再次作恶，于是处死了他。观察推官刘某去世，家贫不能归葬，两个儿子在路上乞讨，听说后可怜他们，给他们衣食，买田供养，选择老师教育他们。镇江大旱，又调陈居仁镇守镇江，请求以14万民钱供给兵食，未获批复，写信以道义感动丞相，然后才允许。出发时秘密前往视察，见货派遣从楚京商人那里敌运粮食，商人说这是陈代志吗？争着拿粮食来卖。陈居仁筹划有方，所救活的人以万计，趁机让饥民治理古海鲜界港，在丹徒境内修筑石坝，蓄水泄水以时，以通漕运，惩治江阴的奸僧，家保文革代志，人福州知州。入境时有饥民聚众，他部署迎接的士兵阻击，首恶济穷，上吊自杀。惩治宗室的鲍恒重申禁蛊毒的旧令，有诏命要求闲职，再进华文阁职学士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去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陈居仁风度凝重深远，待人接物一概以诚信，遇事亦然有操守，所到之处被称为巡吏，都立祠祭祀，有奏议制稿诗文流传于世。儿子陈卓，陈卓字立道，绍熙元年进士，后来任江州知州，调任宁国知府。丞相因为旧交想见他，陈卓推辞不去，丞相更加器重他。李全叛乱，剥夺他的爵位，诏书到怀帝，人们更加自立。太庙火灾，下罪己诏，京师感动，都是陈卓起草的。任签书枢密院事，不久请求辞路回乡，平生不经营产业，用赚赞书所得的酬金建造士伦堂。闲居16年，去世时86岁，将要下葬，丧事不能备办。丞相吴潜听说后，写信给制置使帮助。他的孙子陈定孙向朝廷请求谥号，于是赐谥清明。刘汉弼，字正甫，上虞人，出生两岁就失去父亲，母亲谢氏抚养教育他。嘉定九年考中进士，授予吉州教授，历任江西安抚司干官兼南岳庙浙西提举察言司干官，赵氏管职，改任秘书省正字，按序升迁秘书郎兼以往府教授，改任著作左郎兼使馆教刊，代理考公员外郎，升著作郎，知家兴府兼兵部员外郎，改兼考公。不久任考公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，编修国史，检讨实录，升监察御史，出任温州知州。不久升太常少卿，以左司谏召入，升侍御史兼侍讲，以户部侍郎退休。刘汉弼学问明辨义利之变，任正字时应照议论政事，极力论述招致灾害和消除灾害的方法。任教书郎轮对时，举出苏轼所说的团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，又论述治司应当恢复旧制，荣司应当各自归还其地，边境郡守应当任用武臣，又论述决定合战以确定国策，合并江淮以统一将帅之权，公正赏罚以激励人心，扩大规模以任用人才。任著作左郎时，论述军事、财政、纸币的权力不可分割，又论述取士之法，辞学不应该去掉洪博二字，混补不如恢复代补的便利。任著作郎、考公员外郎时，所陈述的都切中实务。等到担任谏官，皇帝奖励他说，因为你淳朴诚实不欺骗，所以亲自提拔，应当尽心告诉我。刘汉弼因为御史台法纪久废，上书三件事，说定规模、正体统、远谋虑。首先弹劾给事中前相善于迎合，觊觎执政之位，执学士院无欲不称职，罢免了他们。又弹劾中书舍人蒲斗南、左正言夜奔，奏书留在宫中未发出。夜奔是松阳人，是当时宰相史松之的心腹。有人让夜奔互相攻击，第二天夜奔另有任命，而刘汉弼因此离开朝廷。史松之长期专权，皇帝越来越忧患，后来又召刘汉弼为左司谏，他首先辅佐皇帝分别协政，以平息众人疑虑。上奏书论述立圣心，正君道，警示机， 绅士气，收人才五件事，皇帝赞赏他的话一并交付外廷施行。等到担任侍御史，密奏说自古没有一天无宰相的朝廷，现在相位空缺已三个月，还可以犹豫不决吗？希望奋发英断，拔去阴邪，或许可以转危为安。否则是非不能两立，邪正不能并进，陛下即使想收召善类也不可能了。我听说复辟的起复只用了五次请求，蒋福的起复只用了三次请求，现在史松之已经六次请求了，希望允许他服满丧期，尽快选贤臣，早定相位。皇帝阅览采纳，于是决断，于是任命范中、杜范同时为相，百官举户相庆，刘汉弼出力很多，又多次上章弹劾金渊、郑启前、陈一剑、谢达、韩祥、蒲斗南、王德明，这些都是昔日依托私人门庭成为心腹、盘踞要路、为公论所痛恨的人。至于论马光祖夺情，总领淮东财富，是史松之预先为隐匿之地，请求勒令他追服中丧，以补明教。皇帝曾嘱托刘汉弼举荐人才，他退朝后分条列举上奏，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。刘汉弼因受到特别之遇，而奸邪之人尚未完全清除，议论未能坚定而忧虑，于是染上小病，不久便去世了。朝廷特例追赠他四级官职，不久赐给官田500亩，纸币5000名给其家属，谥号为忠。刘汉弼去世时，太学生蔡德润等173人跪伏宫阙上书，认为他是暴族，而陈公许撰写《汉弼墓铭》也把刘汉弼与徐元杰并列提及，其中旨意很微妙。论曰：唐代张九龄、江公府、宋代于禁都出自武陵以南，却成为闻名于世的公卿大臣，造物主何曾选择地方来降生贤才呢？先王选拔贤才不拘一格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。潘于崔与之晚年出世，有坚毅的大臣风范，最终与那三位并驾齐驱。洪子奎、许毅在李宗在位时期已正道直言，陈居仁被称赞为奉旨守法的官吏，亲自得到君主的知遇。刘汉弼怀抱忠诚而死，悲哀啊。